1993年，联合国宣布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主要是纪念1991年在非洲纳米比亚共和国温德和克一场声援非洲媒体的研讨会，当时提出的温德和克宣言当中提及的新闻自由准则，包括独立报道不受政府、政治或者经济控制，多元报刊打破任何种类的垄断。宣言表示，走向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世界潮流是对实现人类愿望的极大贡献。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评估180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记者状况，定出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和排名。4月底公布的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香港排名第80，较去年下跌7位，创历史新低，亦都是过去一年亚洲跌幅最大的地方，被归类为第三级，问题明显，和马尔代夫、马耳他等地方排名相近。无国界记者表示，香港排名下跌是因为记者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示威当中遭受的对待而导致。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发表声明，呼吁香港执法人员尊重新闻自由，并且停止攻击记者，敦促香港政府调查并且确保事件不再发生。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创历史新低，反映新闻自由的威胁来自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两制的自由空间越来越萎缩，加上去年反送中运动引发的示威冲突，警方针对前线采访记者涉嫌滥用武力，而港府亦都多方面針對香港電台等傳媒的報導，亦有傳聞指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可能趕在最近兩個幾月立法，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空間將會受到更大限制。
個別的媒體有時他們的採訪工作是受到更多的阻撓，都是這些一連串的因素。另外亦都包括就係、是、亦都係好多嘅一啲傳聞啊，基本法23條就會盡快想喺啲未來啲幾個月通過咁樣，咁所以整個整個大氣候、小氣候咧都相當之不利嘅對媒體嚇。咁呢個係香港社會咁樣睇，咁我諗國際社會亦都會係咁樣觀察到，咁所以完全係反映咗喺呢個排名，即係跌咗由73跌到去80呢個結果嗰度啦。
香港政府最近針對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最引人關注嘅事件，係4月初批評港台英文節目 The Pulse 麥博訪問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問及會唔會重新考慮台灣嘅會員資格嘅表達係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同埋香港電台約章。杨建兴表示，相关节目播出之后，首先反应是中国内地中央台的评论，以相当严厉的措辞批评内容播读，即是传播台独，又批评记者的提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其后香港亲中评论亦都大肆批评，跟住港府官员亦都公开批评港台的节目有违一个中国原则。杨建兴表示，港府的批评无限上纲，直接影响港台的编辑自主，如果用同一个尺度的话，香港其他传媒在处理台湾加入世卫的问题上都变成禁区红线，甚至违反一中原则，对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造成很大影响，也都有可能是港府和亲中人士希望将港台变成香港的中央台。
咁而好高調咁，即係政府嘅官員都俾一啲咁嘅警告嚇，咁亦都係即係講清楚啦，嗰啲係紅線，甚至係一啲議題啊，佢譬如話台灣世衛嘅一啲問題，似乎都希望佢哋唔好觸動，如果觸動嘅話咧，就好清楚講咗官方嘅立場，呢、這個就越走越近噶啦，就係希望即係。港台其實就真係好似做咗一啲內地中央台咁樣嘅角色嘅。
除了針對香港電台，警方近日在清水灣高調拘捕兩名一周刊記者，他們當時在助理警務處長陶輝涉嫌非法入住牌照屋的住所附近進行調查採訪，警方罕有這樣將其中一名記者鎖上手扣，以涉嫌遊蕩罪將他們帶回警署調查，期間更加要求搜查記者的採訪筆記和攝影器材的記憶卡。警方表示，經調查之後核實兩人是屬於一周刊記者，並且得知他們在被截查之前正是進行記者工作，將兩個人釋放。杨建兴表示，事件明显是干预新闻自由，阻止传媒运用第四权去调查和监察涉嫌违法违规的事情。杨建兴表示，警方已收到市民报案发现有人形迹可疑，然后派大批警员去搜查，然后以空泛的游荡罪拘捕两名记者。他认为警方无需要干涉记者的采访工作，而且在没有向法庭申请交出令的情况下搜查记者的采访笔记和记忆卡，对新闻自由造成严重侵害。
咁而实际上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哋根本系知道佢哋系查紧佢哋个老板，咁咧就系做一啲咁样嘅高调嘅搜查啦，然后就系扣留啦，仲系查看佢一啲嘅采访嘅一啲资料材料，甚至影印吓，咁呢啲都系好严重嘅，即系严重嘅系侵害咗即系记者嘅采访自由同埋。他們採訪的一些的材料，這些是應該受到法律上的保護，是需要一個法庭的搜令才可以查看的，完全沒有做到的這些。
過去接近一年反送中運動示威衝突期間，警方多次涉嫌濫用武力對待前線採訪記者，最嚴重是涉嫌槍傷一名印尼女記者，導致她的右眼永久失明。其後警方對待傳媒的手法仍然沒有改善，不斷用胡椒噴霧直射採訪線的記者，推撞和高調搜查記者的證件，甚至涉嫌故意向直播鏡頭展示記者身份證。對於警方無視記協等組織多次發聲明譴責警方侵犯新聞自由，似乎是無意改善警方和傳媒的關係。楊建興表示，警方的執法方式亦都反映北京對港政策，企圖以強權管治甚至以防疫為由實施的四人限聚令都被警方引用限制港人集會自由。他認為警方越想引用更大的執法權，越不想受到傳媒監察。
我們擔心就是現在就是用一種這樣的警權、強權甚至是濫權，這樣想去管治香港，覺得香港是已經是亂，已經是有港獨，已經是有人要是仇視即係警隊啊咁樣，所以咧就要即係用更大嘅權武力以至於即係其他嘅一啲法律執行譬如包括一啲限聚令，用限聚令嚟管理一啲嘅市民嘅聚集啊咁樣。咁傳媒喺中間，佢係扮演一個即係監察嘅角色。咁當佢越想用權去管治嘅時候，佢哋越唔想即係受到傳媒嘅監督監察。咁所以其實係越嚟越佢哋係想用強權去壓迫，以至於侵蝕即係傳媒嘅監督監察權第四權。
杨建兴表示，新闻界能够发挥第四权去监察当权者，好重要是有第五权，即是市民的支持。他们都认同传媒的监督是重要，权力需要制衡，香港的自由、制度和核心价值需要每一个市民去坚持。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香港新闻自由受到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警方针对前线记者的采访，尤其最近两名一周刊记者因为调查报道助理警务处长陶辉涉嫌的丑闻被拘捕。他认为这些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香港政府有系统有针对性地对待传媒，多番威吓企图制造寒蝉效应。
整体的个生态呢，确实是即係大部分報紙，佢哋因為要考慮呢個商業嘅利益，考慮自己嘅生存咧，香港大部分印刷嘅媒體咧，就已經歸曬邊嘅啦。整翻落嚟，即係仲係比較堅持有道路線嘅，都係幾間，而且有啲所謂仲係堅持道路線嘅咧，基本上都相當之小心。
钟建华表示，很多香港记者面对种种威胁仍然坚守岗位，最近在一些国际新闻奖项夺得佳绩，反映虽然在国际新闻自由指数的表现香港跌到80位的历史新低，但是香港仍然有传媒作出独立公允的报道。屡受警方针对的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最近在2020年纽约电视电影节获得五个奖项，包括制作团队趁去年2019年是东欧民主化运动和六四事件30周年，走访波兰、北韩、中国内地、台湾、美国等地，回顾当年事件和探讨中国香港民主运动前景的《八九演义》系列报道，获得最佳新闻纪录片银奖。剖析去年轰动香港各界的元朗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的铿锵集专题，721元朗黑夜获得最佳新闻调查报道优异奖。节目播出721当晚元朗不同时间的片段，访问不同人士，并且整理时序，尝试解答警力消失的原因，在 YouTube 获得接近120万的点击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